弟兄姐妹平安，9月11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Missionary Weapons， 宣教士的武器。那昨天也是讲这一个宣教士的武器，所以今天应该是第二讲，引用的是约翰福音13章14节。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说，那么如果我你的主和老师，我已经洗你的脚，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和本圣经就翻译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是约翰福音13章14节。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有一个初体字的标题字啊，就是说 Ministering in everyday opportunities， 在每天的机会里服侍。那张博士就说，在每一天环绕我们的这些机会里服侍，这不表示我们自己呢选择自己的环境，但是呢，那表示正是神特别选择在任何看起来似乎是随机的环境中，但是呢可以被使用，而那个环境是神为我们策划的。我们在现今环境中所展现的品德，正是我们在其他环境会像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示。在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耶稣所做的，因为约翰福音13章14节讲到耶稣拿毛巾洗门徒的脚，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耶稣所做的是日常最琐碎最不重要的工作，而这个就是拿起在我们里面神的一切大能，以他的方式来完成甚至是最普通工作的一个标示。然后张博士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能使用一条毛巾如同耶稣所做的吗？毛巾啦、啊、餐盘啦、啊、凉鞋啦、啊、和一切在我们生活中的那些普通的东西，都比其他任何东西还要更快的显示出我们是由什么造成的。那花上了全能神、真神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来做最琐碎最不重要的事，如同那应该被做成的，也就是说事情应该怎么做呢，竟然是这位全能神他道成肉身在我们里面来做那些最不琐碎最不重要的事情。那第三段耶稣说，我已经给你们一个榜样，你们应该做我已经对你们所做的。这个就是约翰福音13章15节，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呢，请你留意神带到你周围的那种人，一旦你明了其实这是神的方式来向你显明你对神一直就是那样的人，你一旦明了的话，你真的会很蒙羞的。现在他说我们应该向周围的人展现出正如同他已经向我们所展示出来的样式。第四段，你发现你的回应是这样说吗？哦，我一旦到了宣教工厂上，或者是任务的领域里，我就会做那一切的。你是这么回应说吗？然后张博士就说，你这么说就好像试图在战场上的壕沟里开始要制造作战的武器一样。然后张博士破折号就说，当你试着这么做的时候，你就被杀死了。所以在下面一段最后一段，张博士就说，我们必须要跟神多走第二里路这就是马太福音5章41节所说的。然而呢，我们有一些人在前面十步路呢就变得精疲力尽了，我们说我就等吧，直到我更靠近了生命下一个危机。但是呢，张博士说，若我们不在每天机会里稳定地服侍，当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做什么了。那张博士主要是在讲宣教士或传道人，或甚至因为 mission 这个字是使命，那使命不是只给某一些特别的人，是给所有的人，所以应该说我们都是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也领受了新的身份，也领受了新的使命的人。那我们的武器 啊，昨天是讲到说在每一天特定的时候啊，那个你要经营你跟神的崇拜的关系，敬拜的关系。那今天呢，张博士就提到，那么在每天机会里面，你既然说你爱神嘛，你崇拜神，敬拜神，跟神有正确的关系，那你就回过头来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但我们不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否正确，所以你回过头来第二大诫命，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就显明了你跟神的敬拜的关系。所以今天就讲到，你要在每天的机会里呢，你要去什么？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要去服侍。所以呢，张博士讲，第一，那我们的分享就是，每一天的机会都是服侍的好机会，在你的周围，这是神特别选择的。你看起来好像是很随机的那个环境，其实是神发动的，是神策划的，特别为你，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这个环境也不是随机的，所以每一天的环境都是你可以服侍的机会。第二个，当你在每一天这么日常生活平常的表现，你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那么到了其他临时有什么重大事情等等的时候，也你的表现也会是这样。你不能等到下一个危机来了，然后你说我现在很懒，我现在不要服侍啊，我现在呢不去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不要陪邻舍多走一里路，但是等下一个场合有需要的时候，有需要了，或者我真的到了海外宣教工厂了，或者我真的现在有个任务要我去做了，那我就，或者有一个危机出现了，我就能展现出我来服侍人，我来爱人。然后张博士说不会的，因为你平常是怎么样，等到临时有状况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会是怎么样。你到时候想要再操练，就好像打仗呢，你躲在那个壕沟里面没有武器，然后你说啊，我现在来制造武器，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会被杀死的。那这就让我想起来，其实我在录音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忙得天翻地覆的。神学院的神学生让我很忙，然后呢，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当时我的朋友一对年轻的，我因为他们比我年轻，也是神学生夫妻，也是婚姻，哇，也是真的是在美国也把我搞得晕头晕脑的。那这对夫妻呢，我就想起来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我们在那个辅导课程圣经辅导方法论也以这个为案例来思考我们怎么去帮助这样的人那很有意思的是，妻子就会说自己的丈夫呢是神学生，是将来要做传道人，但是是很虚伪的，对别人都很好，对自己就不好。然后呢觉得自己被恶待，被苦待，觉得丈夫呢恶待自己的母亲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呢妻子会说她知道她应该饶恕，她也选择饶恕，但其实呢她是很愤怒的人，她里面有苦毒。但是呢她又说她愿意遵守神的话，但是呢她又觉得自己很羞愧，因为自己跟神的关系，以前带查经带夫妻团契啊去讲啊，但现在自己呢跟神的关系不好跟缺乏跟神的亲密，特别有意思。然后这个丈夫呢也是说知道自己的问题特别是在最近自己缺乏跟神亲密的关系，然后呢觉得两个人在没有丝毫爱的婚姻当中感到是陷在泥潭之中，所以呢就觉得这种彼此的冲突越陷越深，所以他认为还是从中走出来，那从中走出来他就选择说离婚。然后所以他说这对我跟我的妻子都是一种解脱，我也不需要我的妻子去担待离婚的罪，然后呢我情愿我自己担这个罪，因为我的妻子呢怕得罪神，然后呢其实双方都想离婚的，然后说最好这样妻子可以跟妻子的母亲在这里享受他自己要享受生活，那我选择在一个屋角或者旷野里面过一点安静的生活。然后神学生就说哇，那个这学期要上课其中一个叫 Christian Leadership， 那作业就是针对基督徒基督所做的这个牧者三个特征怎么样去顺服天父，依靠圣灵，然后还有是谦卑服侍，这样结合经文省察自己。 然后这个神学生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作业，然后他就觉得说自己完了，自己也没有资格做传道人等等等等。那我就说，那你都这么彼此怨恨生疏了，你还不警醒回头吗？你还靠你自己去挽回去救赎你自己吗？然后他说他很绝望，而且对这个婚姻很绝望。我说你绝望太晚了，你绝望这么晚，然后你选择逃避，如果你早就绝望的话，你早就真的对自己感到绝望的话，你就会到十字架面前了，而不是用逃避痛苦来解决自己的痛苦。所以他说，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也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只停留在理性上，因为这样婚姻只是一次一次彼此更深的伤害，我只想离开他，然后最多就是在教会里面扫扫地去服侍神等等等等。然后我就想到我要到马来西亚去给一对年轻信徒证婚，然后看了他们事先写的那种彼此的誓词，我就在想，哎呀，这个信耶稣了才结婚真好，那不信耶稣呢，结婚了就一堆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没有得到神都没有得到解决，然后后来信耶稣了也没有按照圣经之道解决，好像大家都以为信耶稣了呢，过去的罪就被赦免了，然后我们就不会受那些罪的后果的影响。其实大家都是在做梦，怎么可能？我们每一个今天都是昨天，每一个昨天都是大昨天，这样一直累积下来的。那你没有把过去好好处理，你就说神赦免我罪，就一笔勾销，那过去的苦读过去的饶恕都没有真正按照圣经之道来解决啊！我就讲我到马来西亚正道，我的神学人说，老师你正道题目是什么？我说婚姻是一场圣战，神圣的战争。他傻眼了，笑了，看我用的经文，然后就说，老师你怎么会用这种经文呢？然后我把我的 PPT 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就点头说，嗯，老师有深度，好。真的，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真的是一场神圣的战争。如果你平常没有经营跟神的关系，这个叫敬拜是昨天，然后你如果平常没有去经营跟人的关系，这个叫服侍是今天的灵修内容。你既不爱神也不爱人，你没有从神那里得，你也在人这部分给不出去，难怪就结婚二三十年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但我请问你，你这样吵吵闹闹吵吵闹闹，你以为离婚了你就会变得更好吗？不会的，因为这个服侍是在每天的机会里。如果你今天在你今天这双方，这个夫妻神学生夫妻双方都承认说，我承认我最近跟神的关系很疏远，你既然都承认，然后神都使用你们之间这种矛盾，这种没完没了来给你敲警钟了，平常神微声细语跟你说话你听不进去，然后呢让你有一点疼痛你还听不进去，然后呢神管教临到你了，让你们彼此之间呢怎么样都不愿意，就自己没有能力去爱了，你还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还不回来就近十字架。那我请问你，你跟神的崇拜关系既然没有，你怎么可能会在每一天日常生活里面毛巾啊盘子啊凉鞋啊等等去服侍人呢？所以呢丈夫怪妻子， 妻子怪丈夫，哇，又牵扯到丈母娘，双方的婆婆丈母娘都进来了，那简直是一团乱。所以我后来我就讲，我说其实你们俩的妈，你们真的不应该让他们进来的，你们俩婚姻已经是一团乱还让两个妈进来，那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双方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双方都没有遵守圣经教导是以夫妻为第一个首要的邻舍，而是以自己的妈。那你想想看，这个关系颠倒了，你有种去颠倒上帝所设立婚姻的关系，你有种，那你就承担了这个后果。问题是这个罪的后果太重了，我们承担不了。既然承担不了，为什么不到十字架面前去求取赦罪的恩典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都觉得日常生活不重要，可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日常生活你认为不重要的很琐碎的，这正是神的一个方式来向你显明你就是什么样的人。一旦你真的明白，哇，日常生活把你这个人就显明你没有神，你就在依靠你自己，很典型的老亚当之后的人。 你还要这样下去吗？还要演戏给别人看吗？然后你看做妻子呢，享受在外面工作，你享受在外面工作，你的那个偶像就是什么？自我的成就感，你很能干，你要实现自我，你没有实现基督，难怪你现在在忍受这样的后果。我并不是说你的丈夫的罪上帝不追讨，而是说当我个人不把神的话当真的时候，神真的想要劝勉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跟我们，然后你的解读都很 twist 很扭曲的时候，你真的会 suffer， 你真的会受苦，受苦到最后，那就是我们讲四个字，四个字啊，就是辗转难眠啊，什么身心俱疲啊，然后什么身陷泥沼啦、啊、然后甚至什么我不想再讲下去，因为我们在前四年五年所录的结成为主都有讲过那四个字，四个字，神所爱的神必管教。你们今天都说啊，甚至这个神学生说我怀疑我有没有重生得救，怀疑得很好，非常好，因为当你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那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明证，因为你知道你背逆神，但是你又不愿意回转，所以呢你知道你只好去怀疑你有没有重生，因为你不接受自己悖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悖逆，然后你有重生，你唯一的选择只能回到神面前，你又不回到神面前，就足足证明你非常的悖逆。但是你竟然还讲得出口，说什么自己呢也知道悖逆神，然后说我会承担代价，真的好笑。我觉得这些人讲的就一副说啊，我有九条命，死了也罢，下一条命再来，九命怪猫，你们都不懂你能够承担什么罪的代价。你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吗？你死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你说我还活着，对对对对，但你是死了，但你又是被神重生了。所以讲白了，你是一次次把耶稣重钉十字架，你在明明的羞辱你自己，你也在明明的羞辱耶稣啊。然后呢就说我自己内心悖逆不顺服神，我没有怜悯爱人的心，让我感到我是不是有圣灵的印记呢？我知道缺乏跟神的亲密，那为什么不就近十字架呢？我就想起来以前我曾经真的人生很低潮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芝加哥，当时学员们想给我过生日啊，然后呢因为我太痛苦了，我都觉得我跟神的关系非常的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办，都走不出来。我成天呢就抱着我自己一台小电脑，因为我住人家家，家主人就把我送到图书馆啊，芝加哥图书馆挺好的，还有空调呢。然后我就在那边天天就看着，就是那个Sandy Patrick 唱的那首歌 Via Dolorosa， 走过Via Dolorosa， 走过铺华石路，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呢。然后呢我就天天听他配的是那个耶稣受难的最后耶稣在被审判，然后被鞭打，真的受尽折磨，然后最后背上十字架，最后走上那个哥哥他，然后我天天看都没什么感动，甚至连家主人看我这样不吃不喝都很担心，就说李老师咱们去游泳吧，你想看我最喜欢游泳的，然后我说你们去吧，你带你孩子去吧。然后呢他说接下去呢过几天又说李老师我带你去吃冰淇淋吧，哈根达斯冰淇淋，我也没什么那种想要吃，你想看人连最喜欢的两件事，吃哈根达斯冰淇淋跟游泳都不做了，你想想看，那这个人真的是抑郁，有够抑郁，对不对？那没办法，我就是提不起劲了，我整个人就是这样，就成天就是抱着电脑就看着那个，也不感动，没感动。然后我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啊，你来突破我，因为我没有能力救我自己。然后呢就这样一个礼拜过了，两个礼拜过了，搞得大家都在问，因为要订餐厅嘛，到底那天老师会不会到。然后呢家主人就说没办法，老师还掉在里面啊，大家就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这样子天天去亲近主，直到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英文讲的 someday somehow somewhere， 不知道怎么的，看了看了看我就哭起来了， 神的灵得着我了，那就只能神自己给我那个忧伤痛悔的灵，这个是没有别人可以救我们的。这个就是我要鼓励神学生夫妻，你婚姻出的问题，你再怎么找我们，我说的话你都会嫌我，都觉得我在跟你们说教啊。然后呢就说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那你这样辅导可能会适得其反。对对对对，我的辅导也真的是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当我说神学生妻子的时候，妻子也觉得我说他有苦毒，我说他是一个怒气的人，我说他不饶恕我说他自以为意，他也觉得哇，我这样给他说教，他这一部分对自己、对工作、对家庭，他都觉得他没有亏欠，他尽了责任了。但他没有看见神，他做的那种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他反而就觉得说我在责备他，他不来找我，他觉得我可能觉得我不了解他。然后呢这个神学生呢，等我再说这个神学生，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供应、保护、带领你的女人，你这个真的是不是基督徒男子汉大丈夫，这么的小里八戒的事情跟你的妻子斤斤计较，你妻子生病你也不关心不照顾他，你给他摆一个臭臭脸，哇，这个男人也火大了，也觉得说那你这样子那反正就认为我不了解他，然后我没有我这样辅导。哎呀，我跟你讲，就像我们在上婚姻辅导课程的时候，我就跟学生们讲过，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特别是做夫妻婚姻辅导或者两个人的人际关系辅导，我们既不站在 A 这一边，也不站在 B 那一边，我们是站在上帝那边。然后呢，如果他们两个都信任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像一条船，我是舰长。然后呢，我会把他们靠着圣灵，靠着神，按照圣经的教导方式，把他们带领平安经过暴风雨。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两个人呢，我们选边站，我们一选边站就完蛋了。为啥？我如果站在丈夫那边，我就偏了丈夫，我怎么去帮助妻子？我如果站在妻子那边，我偏妻子，那这个丈夫怎么可能我能帮到他？所以我们谁那边我们都不站。那我们那边都不站，我们在哪里？站我们自己吗？不，我们在辅导方法论讲，我们自己是跟当事人一样的，我们跟他们没有不一样，我们相同的地方度过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恩典，是因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想要把对方带到神那边。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他们并不信任你，他们正在吵得火热，他们都希望你站在他们那边，所以很辛苦的，我们等于是在做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我们要爱人很深，深到把人的灵魂从狮子的口里那样，从撒旦的权下那样抢救回来，甚至要甘心冒被人家误会、被人家骂的危险，不是危险，是真实的，而且还不要灰心，那这个就很难。这就让我想起来最近几个神学生把我真的是弄得团团转团团转，忙到要到东马了，这个最后的婚姻那个正道的内容才刚刚出来写完。我就在思考，这些人怎么会这么的不愿意回转到基督面前呢？怎么变成对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的认识是只有头脑呢？后来我终于明白说，哎呀，神啊，你身在傲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谁做过你的谋士呢？谁指教你呢？你太伟大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人只有头脑知识，所以神就让他们在生命中必须要经历过道成肉身，生命必须要跟基督来相见。然后我就挺有安慰的。为什么？因为以这对神学生夫妇说，结婚二三十年吵吵闹闹，我不担忧的。为啥？既然现在这么的痛苦，哈，那正是神在做工的明证。神就是要把你们逼到痛苦的绝境，然后就看着你。然后呢，你选择离婚，行啊，神也不拦阻你，你就会 suffer。等你 suffer, somewhere, someday, somehow, 总有一天不知道在哪里，在什么状况下，你会 悔改的，你会明白你一直就是那个负心汉、忘恩负义的人。你一次一次把耶稣钉十字架，你是多么的自以为意，你是多么的小气巴拉的抓住你，你还当初还跟人家结婚，还说我爱你，我要跟你一生一世长长久久，啥啥啥的。结果呢，就正正显明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你一点爱的能力都没有，而且你很自我中心，你很自私，你所有的观点都是你自己的，你根本就是老亚当之后，你会很羞愧的。那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基督对你的爱有多深，你才真的被得着。也只有那样遇见了耶稣基督，你生命才会突破，你才会不一样。那你说太好了，那我就先离婚吧，反正总有一天我会这样得着的。你以为总有一天你会得着，两年五年十年你得着之后，你以为那时候你得着的开心会比现在你离婚以后那种痛苦你会更开心更荣耀神吗？不会的，你会很羞愧的。你羞愧到你真的抬不起头，因为你伤到了上帝，你伤到了耶稣基督，你伤到了你周围的人。这就是张博士竭诚为主昨天试图在说的，你对周围的人来说，你自己不但显示出你灵命上的不合适，因为你生活里面平常没有敬拜神，跟神的关系没有正确，那么对周围人来讲，你是一个 hindrance， 你是一个障碍物。那今天张博士更说，你简直在战场上才去制造武器，你会被杀死。然后你就会发现，对，你被杀死，可是不是你真正 literally speaking 真实的生命，那个心脏停止跳动。 No, 你没有被杀死，被杀的是耶稣基督。谁杀了耶稣基督？ You 就是你。你一次一次把耶稣钉十字架啊！我就想，这一对神学生夫妻，你什么时候才能回转呢？耶稣说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老师，都洗脚，洗你的脚，你们夫妻俩彼此洗脚，咋啦？咋不能爱呢？不能爱是因为你没有爱嘛。那没有爱，那没有爱就到上帝面前啦。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对夫妻说我不能，我不能。其实我要说的是，不是你不能，而是你不愿意。我每次都跟神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我承认不是我不能，是我不愿意。因为我一旦愿意，你就能加力量给我，你就能教导我，你就会赐我智慧，你会教导我怎么好好去爱，正确的去爱，好好的被爱，正确的被爱。但很可惜啊，我重生得救的时候，我跟神祷告真的就是这样， Lord teach me how to love in the good way and in the right way, and how to be loved in the good way and in the right way, to glorify your nameAnd to edify people. 主啊，教导我怎么正确的去爱，怎么正确的被爱，用一种正确的好的方式，这样子来荣耀你，也造就人。那我就想，哇，神学生头脑知识，就好像我们上圣经辅导，我就问一个神学生，我说你把自己抽离，然后我们来辅导一个个案，你怎么辅导？啊，他就说跟他讲福音。我说那如果这个神学生都已经三年神学院读了呢？他说那就带着他一步一步走，教导他。那我说已经带着一步一步走，他还是重复又再犯呢，那你怎么办？我说那你这样，如果你辅导一个人45分钟一堂，人民币6000块，你挺赚的。你成天就跟他谈成天就在跟他谈系统神学，成天就给他一个 homework， 他回去说啊我失败了，那我跟这个人相处我失败了，那你就教他，他今天说好我回去照做，明天跟另外一个人又失败了，他说那这个人那是他根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出了问题。那跟耶稣基督关系出了问题怎么办？是再来找我辅导吗？是再来神学院再读神学吗？我想不是，是这个人要去遇见耶稣。但很可惜的，我们并不想遇见耶稣，我们想要人做我们的审判官，说我们好，说我们对， 我们想要人同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不想要神怜悯我们，所以我们落入自怜，我们落入苦读，甚至我们拒绝了神。所以水平面你不能服侍人，是因为垂直面你的生命没有跟神有正确的敬拜的关系。这就是我们领受新使命的人，我们的武器，不管你是全职的传道人、代职传道人或平信徒，请你留意，耶稣基督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琐事彰显出来。你可千万别说你现在不服侍，将来你毕竟你在重大场合、危机等等，你一定能服侍。张博士说 No， 如果你不在每一天机会里稳定的服侍，那么当危机来的时候 You will do nothing， 你其实不会做的。你平常没做好，危机来了，比方说你平常就这么自私的人，然后呢当我们只有一盘菜，我们十几个人要吃的时候，你一定是第一个把那个菜全部都打到你碗里面的人，你是不会去服侍神的。但是张博士说什么，我们每一天的服侍，每一天的机会，那是神特别为我们选择的，是为我们精心策划的，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那个培植啊，是神特别精心设下一个模样，要把你造的人模人样，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啊。神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真的是不爱吝啬。我们不爱吝啬是因为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跟你的连结。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每天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忙着读经，但是是为别人读，我们忙着考试，但是是为了成绩而考试，我们忙着赚钱，为了自己的好的享受，给自己买六栋房子的安全感，给孩子留下将来保证他们结婚生孩子有地方住，不会让婆婆说我们都没有照顾到我们孩子等等。我们在忙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没有经营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用很多东西来取代了我们跟你，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很爱你。所以有一天李老师来了，我们觉得他的神又真又活，我们就扒住他，黏住他，我们以为他就是我们的救世主，真的很好笑。其实我就是你们的大滚，神啊，我就真的成为他们的大滚，他们还这么的扒住我，哎呀，真的是这个身上的担子好沉重啊！那肯定是我这里有问题，我怎么会让人这么的黏住我呢？可是神啊，我真的要说，那是我服侍你的方式有错误了，不然的话我怎么挡在别人面前让别人看不见你呢？那今天我想服侍神学生，今天我服侍神学生夫妻，我也没能耐，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够彼此服侍，他们像狗咬狗这样抓住对方控诉对方，虽然我跟他们讲啊，给的作业啊，叫他们每一天呢都把对方的控诉带到你十字架面前，然后呢说他们不要做审判官，可是他们还是彼此在审判，还是彼此控诉。那我们又说把对方控诉你的那个罪状也带到十字架面前，问主圣灵，你来光照我，看别人对我的控诉，我的老公我的老婆对我控诉能成立吗？圣灵啊，你来光照，来鉴察我，如果能，那就求你赦免我。可是呢他们也不这么做。哎呀，主啊，我这个辅导员辅导到最后，我这个服侍也服侍的不好，但是呢求你继续给我爱他们的心，求你继续给我智慧去帮助他们，因为我的环境是你给我的，我也为现在环境当中觉得自己是在泥沼当中没完没了出不来的人祷告。因为我有这样感受，我有一天就真的跟一个人讲说，我就觉得每天起来要面对这个人，然后这个人会给我出什么状况，真的就会让我崩溃，我就觉得我像是在噩梦里面，我宁可我不要醒来，我就觉得是太可怕了。可是当我这么说的时候，可能那对神学生夫妻他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因为他们会认为我也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但其实我知道的，那种陷在无助绝望当中没完没了，那真的是相当的可怕，会让人家真的掉到低谷里面， 那我宁可在噩梦里面，我不要醒过来，因为醒过来是真实的噩梦，是真实的噩，不是梦。但是神啊，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全能的神，环境是你特别为我们精心策划的，就是要我们来经营跟你的正确的关系，以至于在这个环境中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求主帮助我，也帮助卡在这个环境当中的人，让我们的眼睛再次从自我身上转移，转移到那比我们更高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老师，你谦卑洗我们的脚，我们也理当如此。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应该是我们现在所是的人，我们才走了十几步路，我们人生就这么的精疲力竭。张博士说，我们必须要跟神你来多走第二里路，因为我们没有跟你同负一轭，所以我们觉得精疲力竭。但是如果我们跟你同负一轭，我们就不会精疲力竭。求主让我们的眼睛再次转移，求主这时候就吸引特别那些在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在亲密的关系里面特别挣扎痛苦的人，求主吸引我们，把我们对别人的控诉带到你十字架面前，把审判权交回给你，把别人对我们的控诉也带到基督十字架面前，求圣灵来光照别人的控诉，撒旦在你面前控告我们的控告是否真的能够成立。主啊，若是成立，求你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求取你十字架赦罪的恩典，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就不需要自己编织无花果树叶来自我防卫，因为我们太容易借着指责别人来免去自己的罪，好像自己就很好，别人很差；借着说别人不了解我们来免去我们在你面前的罪；借着我们说别人误会了我们，我们来免去别人对我们的指控。但其实神啊，你将来要审判我们，如果你现在就来审判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就求神用将来你要审判人类的标准，现在天天来审判当事人，好让他因为这个罪压得他受不了，他只能到十字架面前求取你。而主耶稣，你真的已经为这个人死了，你真的已经把罪的重担从他身上挪除了，你真的付上了赎罪祭死亡的代价，所以当事人不用再死了，你也真的从死里复活，因为你是那唯一的义者，你没有罪，你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当事人可以领受你复活的能力，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可以向魔鬼撒旦来夸胜。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为这些人穿戴全副军装，求你让这些人心不要刚硬，免得自食后果，求你让他们为你选民的缘故，求你让这些人快快的回转，不要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求主施恩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